他们不求自己的好处。都是想到别人的。22点，他们想到自己是不是那么聪明的，而且比别总是看别人比自己高，而且他们是非常非常的谦卑的。23点，他们在凡事上学主耶稣的样式，他们愿意放下所有和跟随主不配合的地方。24点，也是最后。他们会被许多人藐视，但是对他们来讲呢，他们欢迎这种情形，比欢迎他们接受这种情形，就是他们被人藐视，可是呢，他们欢迎这种的情况，比他们接受世界的掌声更多。意思说，他们宁可不接他，就是虽然当他们被弃绝的时候，他们欣然的接受。他们一点不这个就是说，他们不会以为说只是接受世人的掌声，他们觉得也应该接受世人的弃绝，所以这是第24点。所以呢，这个就是 John Towler 告诉大家听众说，那么最这个终于呢，这个就是说一个基督徒怎么能达到完全的地步，那么在他身上有这24个特点。然后呢，讲完了以后，那么这个弟兄呢就上去，他就问他说怎么样呢？他说你等一等，他说我要回去，我要把你今天所讲的把它写下来，记下来。所以这个弟兄呢就回去，就把那一天呢 John Towler 所讲的这一篇道完全的把它记录下来。记录下来以后，他又回去找 John Towler， 他说请你看一看我有没有什么地方漏掉的。然后 John Towler 看过了以后啊。很稀奇啊，他觉得啊，他所讲的，他后来这个，因为其实那个弟兄啊，很忠实的就把庄超的所讲的一五一十全部把它记录下来了，然后他再问庄超的，他说你看看有什么地方可以改的没有？因为我很多地方会漏掉的。后来呢，那个庄超的很稀奇啊，他说我没有想到啊，你所写下来这个东西，我根本就等于是我讲的，我不可能加一点，加一点都是不可能的。好了，所以意思就是说，这些通通是你讲的事实。他说是，就是说，意思就是说，这是庄涛儿讲的。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庄涛儿就很好奇了，因为这个人现在能够把他的话通通吸收了，那么他一定有一个频率，就到底他讲的怎么样，他一定有一个怎么讲，他一定有个频率的。那起头的时候呢，他不肯讲。不过呢，John Towler 到底他是个大人物，到底他的心是大的，到底他是活，到底他是愿意，你到底他是有过学习的。所以这个时候，他就跟庄超，他就跟那个弟兄讲，他说：“请你告诉我，你的感觉是怎么样的？”结果没有想到啊，这个弟兄就很直的告诉他，意思就是说呢，根据圣经呢，字句是杀死人。只有灵才能够叫人活，意思就是说，我听完了这篇道以后是很完全，没有错，但是好像呢是缺少了个什么东西一样。那不要忘记啊，对于这个成功的庄涛来讲，从来没有人敢讲这样的话。庄涛呢绝对是个学者，是不而且圣经的学者。这个弟兄严格说来，你问他自己，他可以说他并不像他一样。但现在居然有一个人，他能够指出来他的问题在什么地方，结果没有想到圣灵在他里面就大大的做工了，大大的做工。结果他就告诉他说：“你从什么地方来？”他说：“我从哪里来？”他说：“这样好不好？你能不能留下来？我需要你，我需要你的帮助。你如果在生活上有困难的话，我可以照顾你。”那么起头的时候呢，他不肯留下来。那最后呢？那么，因为他请求的缘故呢，所以我们知道这位弟兄呢就留下来了。那么这个弟兄的名字叫尼古拉。这个尼古拉从哪里来？Nicholas， 他从哪里来？他从巴塞尔来的。 所以意思就是说，这个弟兄呢，就是我们刚才讲过的，巴塞尔就是在什么地方？巴塞尔就是在法国、德国跟瑞士交口的那个城，就从那个城来的。那么这个弟兄呢，他可以回去，但是现在呢，因为John Tower留他，说是好。那么从来没有人能够这样指出John Tower，因为意思就是说，你这个道理是对的，但是这些不过是自取。今天如果这个主要用你的话，当然是只有灵才是能够叫人活的。所以就是这样的几句话呢，就叫他忽然醒过来。所以庄超呢才知道说他有一样有些东西他自己没有的。所以后来听这个弟兄讲完了以后，主就叫他谦卑下来，然后好几次谈论以后，那么慢慢的庄超的眼睛才开启。是这个弟兄带领他得救的，因为他虽然认识圣经，但他不认识圣灵，所以他可以懂得圣经的道理，但他真正的与圣灵没有真实的接触。所以这个时候呢，当他接受这个弟兄帮助的时候，对他来讲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震撼。所以过了几天以后，过了几天以后他又回来，他们又有很好的交通。那么这个时候呢，慢慢的从谈话里面，我们就知道说，这位弟兄尼古拉呢，就带领这个人得救。那就是说让他明白真理，让他与圣灵接上火。那么，所以这个时候他就变成谦卑下来。所以那个时候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你能不能留下来不走？你做我属灵的父亲。”是他自己讲，你做我属灵的父亲。那么这个弟兄说，我不做你的父亲，属灵的父亲，但是我可以留下来。那么等到我完成了使命以后，我当然就可以离开了。所以等到我们这位弟兄就是尼古拉在那里帮助他的时候，哎，慢慢的就让他明白一些东西，就不光让他得能够明白福音的真理，而且更重要的，圣灵在他身上可以开始工作了。所以他就教导一些啊，是他从前自己所学的功课。那么现在我们要问，这个尼古拉是谁呢？到底他从什么地方得到一些帮助呢？现在我们才晓得，原来尼古拉这位弟兄呢，就是古中弟兄里面的一个，就是 Valdensis 里面的一个。那么弟兄姊妹，我们说过 Valdensis 到处被追赶的，我们不是讲过吗？最早的时候他们用十字军追赶他们，结果呢从意大利的这个阿尔卑斯山谷就跑到山上去，后来他们跑到法国，因为刚好翻过法国的边界，结果他们躲在一个很大很大的石头里面，3000个这个瓦丹西斯古中弟兄们躲在里面，结果他们追赶他们，然后他们像蜘蛛人一样从那个岩石上面下来，然后放一把火在门口，那么光是婴孩就是400个尸体，很多基督徒就是这样为主寻道的。那么这些人就是古中弟兄们到处被追赶，按理来讲应该没有了，结果他们逃到波兰，逃到捷克斯拉夫，逃到德国。所以我刚才讲过了，那个时候如果你到德国，你不需要住在旅馆里，你每一个晚上可以住在一个老丹斯弟兄的家里面。所以现在呢，你看见吗？到处都是他们。所以在巴塞尔那个地方也这样，他们自己称作弟兄，但是别人认为说他们是神的朋友 ，the friends of God。所以他们就是他们。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呢，因着他们学了许多，那不要忘记到底他们从圣经里面得了什么呢？我们讲过，第一个，他们许多人多半会背一卷的圣经。有的会把四福音背过来，他们最熟悉的是山上的教训，他们的生活叫人佩服，他们就像山上的教训一样，如果人家打你右脸，他把左脸的转过来打，他们的生活叫人没有画上，爱他们的仇敌，为他们祷告。所以弟兄姊妹，他们的见证实在是叫人，实在他们有一个活的经历，在他们身上根本就有活的经历。那个时候还没有马丁路德，他们已经讲因信称义了。那个时候他们不信，还不那个时候没有马丁路德起来说是这个坐在罗马这个教皇宝座上的是敌基督，没有人他们看见是敌基督的。所以如果你读保丹西的东西，你看见圣灵已经教导他们了。所以一直到 这是十二世纪的事哦，一直到十六世纪，马丁路德才起来讲灵性成瘾。所以不要忘记，这个光老早就已经照亮在许多的角落。那么现在呢，神就打发其中一个人，他们学了功课以后，现在神要让他来教导一个非常有学问的一个可以说学院派的一个大的奥秘派的大师。那不要忘记，我们说过他受过艾卡的影响，受过这个影响。那现在呢，他也讲到，但是是他指出来说，自己是杀死人，只有圣灵才能教导话。所以这个对于这个大的这个对他来讲是个很大很大的震撼。那个震撼叫他可以说完全把他整个人改过，整个人翻过来了。所以圣灵就是他在他身上开始工作。那么这个当然也是他在旁边教他，因为在那个时候他已经很满足了，觉得我已经很成功了。结果现在呢，圣灵就在带他学更深的功课。然后呢，就大概没有多久以后，哎，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因为他来到了主的面前，所以那么他得了许多的教训和帮助以后呢，慢慢人就开始弃绝他了。慢慢的人就不喜欢听他讲道了，所以大概这样一共经过了2年。所以等到他真的蒙恩得救以后，真的从这个某边是古中弟兄们得到帮助以后，现在呢，这个尼古拉告诉他，他说不管神在你身上怎么做，你不要把你的书卖掉，你因为有一天主还是会用你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今天主对付他的话，按理来讲慢慢他被弃绝了，而且到一个时候生活就不那，后来果然生活有问题啊。最后呢，他不愿意这样做，但是还是把他有一些书当掉，不是卖掉，有一天你还把他赎回来，后来是尼古拉才把那些书把他赎回来的。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们的弟兄就是装汤了，就学了一些功课，他本来受欢迎的，本来他相信他的口才，他觉得我这样讲应该可以，但是现在发现说他不能讲，现在他发现说他讲的都是字句，不能够帮助人。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当然慢慢的这个很多人就退了，很多人就觉得不行了。好了，所以慢慢的请假，一共经过了2年。然后最后呢，感谢主，有一天圣灵给他感觉，你现在可以开始讲了。所以呢，他就通知整个巴塞尔的人，不是整个这个 Strasbourg 的人，那么好了，他要起来讲道了。因为他是先在修道院里面讲，然后呢就通知出去说什么时候，那么这个大师又要在大教堂里面要开始开讲，所以呢他就所以就通知大家，所以到时候大家都去了。那天呢很稀奇，圣灵大做工，他呢要讲的时候呢，圣灵感动他，感动到一个地步，他不能够自拔，他要开始讲了，但是眼中充满了泪水。那么等到眼睛充满泪水，他就祷告说，主啊，我不能流泪，我流泪我就不能讲。所以没有多久以后呢，有的人许多人就开始不耐烦了，因为他一直不讲啊，你把我们请来讲，结果你又不讲。所以有一个人实在不耐烦，他说你到底要讲不讲，你不讲我们就走了。结果呢，他就祷告说，主啊，不管怎么样，你让我能讲，既然他们来了，你不要叫我蒙羞，我一定要讲。但是很稀奇，那个眼泪一直没有停过的。所以最后他只好向大家道歉说，他说对不起，我今天实在不能讲，那么等到什么时候我通知你们的时候再讲好了。那弟兄姊妹，后来他回去以后，所有他的同伴告诉他说，你从此以后不要再讲，不可能再讲，你已经被弃绝了，你那天讲不出来，而且到时候呢，你就是没有东西讲，没有一个人会再来回来听你讲了。所以你看呢，他学了一个很深很深的功课。但是感谢主，我们知道主的目的是让他学那些功课，没有多久以后呢，神就恢复他的知识了。等到恢复知识的时候，你看见他的话里面蛮有能力。所以现在你回过头去看他的 sermons， 150篇的 sermons， 为什么你觉得里面有膏油呢？你发现现在不是自居的，你把他所讲的，你和其他的讲章摆在一起，有的讲章叫你点头，叫你佩服，但当你读到 John Paul 的东西的时候， 叫你遇见主自己。但是最重要的弟兄姊妹，因着是老年子弟兄们的帮助，所以他在真理的根基、福音真理的根基上就打下了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基础。所以现在当你把他的东西和肯培的效法基督一比较的话，你就发现不一样了。现在你看看他所讲，你看看他所讲的东西，你知道不同了。那么同时他非常有能力，那个时候呢又是很多人来听他了，但是跟从前不一样，他等于是另外一个人一样。现在呢满了圣灵的同在，不光有话也有灵，所以当圣灵和话结合在一起的时候，那现在神实在大用他。不是在那个时候，你知道这个城啊又受咒诅，又受那个教皇的咒诅，那么咒诅了大概不知道是不是咒诅的关系，这个又有地震的，然后又黑死病，黑死病发生，黑死病就在1348年到1349年的时候。那么很多的修士，很多的这个传道人通通走了，很多祭司通通走，因为第一个是咒诅的城嘛，那再加上黑死病，那表示更是被咒诅，所以没有一个传道人愿意留下来的。但是呢庄他的又一次留下来了，在黑死病的时候，整个这个 Strasbourg 只有20000人，结果那次黑死病死了16000人，只剩下多少？只剩下4000人。那么弟兄姊妹，他仍旧没有放弃，而且呢他仍旧为他们祝福，仍旧为他们祝福。那弟兄姊妹就因着这个缘故，后来呢慢慢慢慢的，他们这个叫罗马就研究说，为什么这些人在咒诅底下，他们结果那个反应还这样的反应呢？好像还是很喜乐，还怎么样呢？所以后来呢，他们有人就得到了 John Towler 他们写的那些信，从那些信里面呢，那教皇就看见说，那问题到底出在什么地方？虽然呢，他们落在整个咒诅底下。哎，结果你看见呢，他们好像还是蒙祝福，结果你看见他们还是这个怎么讲呢，还是这些人还是很喜乐，而且呢临终的时候并没有很恐怖的样子，因为按理来讲一个人失去救恩应该很可怕。那么这个如果他们怕了以后，他们就回来了。那么这些不回来的原因在哪里呢？不回来原因就是说这些人的东西有问题啊。所以呢因为这个缘故呢，他就这个教皇呢就教皇的结果就就这个下了一道命令，这个命令是什么？这个命令就是要这个就是没收他所有书，就是 Towler 和另外两个朋友的所有他写的书通通抄家，那而且呢通通烧掉，然后把他们几个人呢就赶到城的外面去了。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他就受了逼迫了，你看见吗？不要忘记，他又就是因为有能力，神的能力与他同在，所以你看见许多人得到安慰。那么但是在这个时候应该是能叫许多人觉得喜乐才对，但是结果反而我们知道庄涛尔被赶出城，他的书呢就被烧掉，那他当然里面非常非常的难过。那么就在神波的手在他身上很重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他提起 our beloved bishop， 你叫做 bishop 就建筑，建筑就是主教，普通不是指着大主教就指着谁啊，就是指着教皇来说的。所以当他受逼迫的时候他怎么说呢？他说 our bishop 就是我们的建筑，他指着基督自己来说的。他怎么说呢？他说他把他自己的宝血为我们流了，所以就借着他流的血就为我们得着了永远的救赎，那么让我们也能进到他的至圣所。那么这个圣殿呢不是人手所造的，他如果这样的话，我们不应该坚定的，我们不应该是应该刚强的站住， 而且准备好要为他流我们自己的血吗？所以他已经预备好寻道了，你明白吗？他知道说主是为我们流血，所以必要的时候我们应该准备好，为了这一缘故我们也应当为他流血，这是他那个时候讲的话。所以你看见我们的弟兄，他实在是虽然他是奥秘派里的一个，但是你看出来他的确受了圣灵的教导。然后他讲了一句话，他说这个保罗说，就着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就着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他说这个还是小事，如果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那更重要的就是对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你看见这句话很清楚，同样是圣经的话，但是你看这里面有光，而且他说我可以说全世界都变成粪，对我来都变成粪土，但是我竟然对于这个世界来讲也是粪土，这是另外一件事情。所以你看见在这个时候他的确在主面前受了许许多多宝贵的教导。所以然后呢，如果我们再如果你再读他的历史，最后呢他当然就离开了那里，最后他后来最后的十年呢大概是在科隆，移到科隆，然后最后呢才被主接去的。所以到了后来，这是一四多少年呢？但是一百年后，1590年，1590年，这个 John Taylor 的书啊还是禁书，在他们来说还是一本禁书，根本就是禁止的一本书。但是很感谢主，虽然匠人所弃的石头，这些人有人看不见，他们把它丢弃了，但是有一个人把它捡起来，就是马丁路德。马丁路德呢？他曾经说过，他说 he has found more pure teaching in the writings of Dr. Taylor than in those all schoolmen put together。 就是他觉得呢，你只有在 Taylor 的他的这个著作里面，你才能够找到很单纯那些教导，而且那个教导你把所有这个学院派里面的人他们的努力通通加在一起还赶不上他们。然后呢他又写了封信给另外一个人，他说 If you desire to make acquaintance with some teaching of the good old sort in the German tongue, get John Taylor's sermons, for neither in Latin or in our language have I ever seen any teaching more solid or more in harmony with the gospel。所以他说呢，如果你期望能够得到一个在德国语言里面一个 good old 一个古老的而且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教导，那么你只要得 John Taylor 的 message， 就他的 sermon， 就他的这什么他的那个信息，他的这个 sermon 那本书，他说不管在拉丁文也好或者在任何的语言里面，他说我还没有看到有一个像这样的教训是那么结实的，还有呢他的教训那么和福音的教训是和谐的，就是说刚好和福音是可以说非常非常的和谐的。所以他说我还没有找到这个。所以不要忘记弟兄姊妹，今天马丁路德起来做改革的事，但真正影响马丁路德是谁呢？是 John Taylor。 而 John Taylor 奥秘派不错，但是是谁把福音真理给他的？是保登斯弟兄姊妹。他在那个时候他已经看见什么是因信称义，所以现在你再来看他写的东西，再来看他讲的东西就不同了。弟兄姊妹，现在我们礼拜三不是讲到吗？或者今天早晨第一堂我们不是讲，你怎么分辨一个东西是圣经的，一个东西是历史里面的错误？你一下子很快就能分辨出来的。所以呢，这个后来这个好多年以后呢，这个你如果到 Strasbourg 去，你到这个城里去，那么这个 Taylor 是他们怎么形容 John Taylor 呢？有一个句子很有意思的， 他说这个 John 他自己一定喜欢这个形容，他说 Doctor who was enlightened by the grace of God。 所以你讲的 Doctor 是很有学问的，是不是？但 who was enlightened by the grace of God， 是谁把这个光给他的？是神的恩典把这个光给他的。神借着一个卑微的没有学问的，但是他们真的在受逼迫的时候从主那里学到的结果呢，弟兄姊妹，神把这个恩典给了这个 doctor， 给了这一个taller， 那么结果呢，神使用他，从他那里又辗转的能够帮助了不知道多少人。那当然还有一个形容词，就是 the master of the holy scriptures， 就是说他呢可以说是可以说是这个圣经大师，就是讲到圣经的时候他实在是认识圣经的。但是弟兄姊妹，这里不止一个人认识圣经，就像他没有得救以前，你看见吗？他认识圣经不错，但是这个不过是自诩。但什么时候神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那这个时候呢，等到John Taylor再起来为主说话的时候，他的情形就不一样了。我们应该休息了，但是我想我们快到九点半了，所以我想我们很快，我们不要拖很久哈，我们提早先散会好不好？因为我现在在休息，再回来没有几分钟了，我想很快的把它结束一下。那么这样，我想这个讲到 John Taylor 呢，我们最后还有一点稍微提一下，就是说我们让他，我们把他和什么比较一下呢？我们把他呢和这个 imitation of Christ， 和这个肯培的这个叫什么，肯培的这个效法基督，我们做个对比。那是我们讲过，这肯培的那个奥秘派是典型的天主教的奥秘派，很清楚的。我们怎么知道呢？因为在他整个追求过程里面呢，就是当他达到与神联合的时候，我们知道他是主动的，而且呢是他在那里奋斗，在那里经过苦修，最后呢达到那里。所以等到你与神完全，等到你真的与神联合的时候，他是个 attainment， 他是个成就，是他最后的成就。这个时候呢，你可以说是完全充满了什么成就感的。但是如果你仔细读涛的东西，你会发现最后你怎么会达到效法基督那个阶段？怎么让基督能在你身上彰显出来呢？那么对于他们来讲，这是恩典，他不配得的，这完全是恩典。所以这个时候呢，所以很明显的是什么？这是神的工作，因为是神借着他的美意在我们里面运行，无论我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我们运行的结果。所以简单的来说，如果你问肯培的话，你要效法基督，你不像，所以现在你要效法他的谦卑，效法他的温柔，效法他的忍耐，你要努力，要主动，要有属灵的操练，做祷告，还有你多苦修，然后最后呢你能像他。最后到了有一天，你的肋旁也许有了枪伤，然后你的手可能会有钉伤，你的脚会有钉伤，那么这是典型的肯培的给我们看见，这个教会历史上的奥秘派是主动的，是 active 的，不是 passive 的。但是我们讲过，圣经里面的是被动的，意思不是我做，是圣灵做；不是我奋斗，是圣灵在那的工作，是神的灵在那运行的结果。我什么也没有做，一切都是恩典。所以我能够达到这个地步，能达到圣洁，能够我活着就是基督，我能磨成是儿子形象，完全什么？完全是圣灵在我里面工作的结果。所以现在我们听听 John Taylor 怎么说关于这件事。他说 If God speaks, let the soul be still and hearken。 他如果神说话的话，让我们安静，让我们的魂安静，而且我们要注意听。 It is not doing that helps here, but ceasing to do。 所以这里不是你做什么能帮助我们，是你什么都不要做。那弟兄们，稀奇不稀奇？不要忘记啊， 这个对于整个那个苦修的系统来讲是不可能的事。苦修就是你不仅要做，而且你要苦待自己，而且你要对自己越残忍越残酷越好，这样的话呢，你就能够叫身服你，就是叫你的身体服你，然后呢你才能够升华，进到升华的境界。但弟兄姊妹，这个 John Paul 怎么说？ It is not doing that helps you, but seeing to do. 你什么都不要做。And it is this which is hard to us and painful. 它对我们来讲是很难的，而且我们是会痛苦的。它 to be as dead and gone by the power of the death of Christ. 它说我们能够死，而且好像走了，借着什么？借着基督死的能力，就基督死的能力叫我们什么也不做，叫我们好像是个死人一样。你看稀奇不稀奇？这个就是圣灵呢，借着这个 John Taylor 所说的几句话。那我想我再引一两句就可以了。你看哈，他说啊，你看 ，Yes, dear children, the sacrament itself is a hindrance to you。那么他这里所讲的 sacrament 指的望弥撒来说的。那望弥撒不要忘记啊，是你在所有功德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功德。你要望弥撒，你要念经，你要做好事，这样你才可以积很多的功德。你积了很多的功德，然后你就能够借这个属灵操练，你就能达到与神联合，你才能够进步。所以他这里怎么说？他 sacrament itself is a hindrance to you。他说这些望弥撒这类东西对你可以是个障碍。For all that you regard as help and stay only hinders you from feeling that you are nothing and can do nothing。他说你如果你觉得我会忘弥撒，你觉得会做这个做那个，那么结果你就不知道说你是什么都不是，而且你什么也不能做。所以呢，他后来讲，他 Dear children, do not misunderstand me. 他说你不要误会。I do not mean that to hear the preaching of God's word or to go to the Lord's Supper are things forbidden to believing people. 他说不是说你去听神的话，或者你参加主的晚餐，这个是应该被禁止的。 But I do say they are hindrances. 但是我说这个会造成我们的障碍。 And not help. 这不是帮助。 If you make of them a ground to stand on before God, a prop or a stay. 如果你把这个当作你所以能站在神面前那个位置，那个地位，你就错了。所以呢，他说 Nature would much rather go on a pilgrimage to Rome than be cast wholly and entire on God. 他说就做我们的本性来说，我们宁可到罗马去朝圣，我们也不容易能够完全的把我们自己放在神的手里。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个话是什么？这个很明显的，你很清楚的，你看得出来，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保罗的经历。保罗经历就是这样的经历，他不是自己做的，是神做的，所以不是奋斗，不是苦修的结果，一切都是恩典，你看见吗？所以他说 It is just same as if the Lord had never been crucified for you in order that he might do the glorious work for you and in you。 所以你看很清楚的，这个主今天是要为你做，而且在你里做。 So oh children, could you but cease from doing this？你孩子们，你们能不能就不再做什么了呢？ And let go the last prom and the last day, where would it land you? 所以你就放手吧。How blessed is the end of the man who is cast only in the Lord? 你看一个人是何等的蒙福，如果他到了尽头，而且他能够完全投靠在主的身上。How blessed is the proof of this in Paul?The apostle， 你看这是何等的有福！你看这多么有福，在保罗身上已经完全得到证实了。那弟兄们，他从哪里得来的？他从哪里得了这些帮助的？当然从圣经，当然从奥古斯丁，但是最重要的那个时候，马丁路德还没有来，那是多少年以后？那是多少年？那是200年以后的事。但是 John Taylor 怎么得到帮助的？这一班古中的弟兄们，他们每一个都赶不上马丁路德，他们加在一起就赶上马丁路德。神就打发他们中间一个人叫尼古拉去帮助他们。那最后他还有一点我觉得很有意思， For it is as oxen taught When the Lord revealed this truth to him, thou shalt be changed into mine image. It is not that I was changed into mine. 所以他说就好像奥古斯丁神教导他，神对他怎么说呢？他说你要被改变成为我的形象，不是我变成你的形象，所以你不能倒过来的。所以一切当然都是恩典。所以从这里弟兄姊妹，我想是很清楚的，你可以看得到在整个奥秘派里面，为什么 John Toller 是可以说最伟大里面的一个。从圣经的角度来看，我现在不是从哲学，也不是从这个奥秘派学这个角度去看，如果从圣经角度来看的话，那一点都没有错。你看见说今天不止奥古斯丁帮助了我们，因为奥古斯丁的神学就是保罗的神学，那么同时很清楚的 John Toller 的也是如此。所以后来 John Toller 有个两个很大的影响，一个后来他就影响了 Pietism， Pietism 就是进前派，进前派就是新兴道士，他们就影响了他们，摩尔维亚就影响了他们，很厉害的，这是很大的。那么还有一件事呢，这一班神的这个什么神的朋友们，就是 the friends of God， 那么读教会历史的人告诉我们，其实他们就是贵格会，不过呢贵格会是在天主教以外，这个神的朋友就是 the friends of God， 他们是在天主教会以内的。所以现在你可以看得出来，那为什么我们知道说 John Toller 他的亮度，他给教会带来这么大的帮助，那么你就看见为什么你读他的东西好像里面非常的高，有很多的高油，我想这就是那个最好的解释。好了，那么最后呢，我想我就很快的提一下苏舍，然后我们就可以结束了。那么我们讲过这个苏舍呢跟 Toller 是 Eckhart 两个最得意的门生，那么他们都发挥的在他们的经历里面，可以说都把那个 Eckhart 所看见的可以发挥的淋漓尽致。不过 Toller 不同， Toller 呢你读他的东西的时候很清楚，没有太多 sentimental， 没有太多交情的东西，没有。但是苏索就不是，苏索是蛮了感情的，不光是蛮了感情，他蛮了对于主的爱。所以对于苏索来讲，一切都是主观的，而且呢和主的关系是个热烈的关系，这和 John Toller 刚好是相反的。那感谢主，你看见了，一面主用 Toller， 另一面主也用苏索。所以苏索呢也给教会带来很大的祝福，那么尤其他很多的诗就是 Mrs. Beaven 翻译给我们的，非常非常美的。那么到底呢，到底苏舍他是在 Eckhart 门下学了许多，而且他的的确确给教会很大的帮助。但是呢在他身上呢，我觉得有一个负面的教导，就是说有我们从他身上可以学到不是我们学了一个什么样的功课呢，就是在他们的身上呢我们会看到一点，我觉得是很重要的，就是说因为那么苏索呢跟这个就不会跟 Toller 不一样， Toller 是受了古中弟兄们影响，苏索没有，所以他很自然的还是在原来的框架底下，所以在原来的框架底下，从Franciscan 他们来看，这 Franciscan 这些人呢、啊，非常的怎么说，非常的 romantic， 就是说他不光人也爱，花也爱，猫也爱，狗也爱，什么都爱，你知道吗？这个非常的 romantic， 这个是 Franciscan， 所以呢，他们的感情是很丰富，这是一面。所以说说来的一面呢，你看他得到 Eckhart 的帮助，但是另一面他从古老的那个就是德国里面奥秘派里面就承受了一些，那么就是对于主的感情，所以在这方面呢，你看见这是什么？这是苏索的特点。那另外一方面，苏索为着要达到与蛇联合，我们知道他是一个真的肯付代价的。你如果读他的故事，一面你看见他肯付代价，另一面你看见他的确走在一个错误的道路上。他的确中毒中的很深很深的，但是我相信他的心主是纪念的， 可是他的榜样不是个榜样，不是个好的榜样。所以我们那么这个苏州特点呢，他真的在那里追求啊，他怎么追求？他花20年的功夫，攻克己身，把自己的身体打得自己的身体打得一块青一块肿。他真的肯付代价，他觉得所有的难处都是他的肉体，所以呢，他一定要把这个天然人这个野驴一样，一定要把它完全服下来才可以。所以他就制造了许许多多的十字架，叫自己受苦。他是用为着为达到那个目的，所以呢，你看见吗？20年，他自己给自己许多的苦难。他的目的什么？目的就是有一天他能够从那里面出来。所以等到20年以后，有一个声音说：“够了，你现在不需要再受苦了。”所以结果呢，他就进到另外一个学校，然后在那个学校里面，他花了8年学习把自己完全放下。那20年是对付肉体，现在8年呢是对付自己，然后8年以后呢，一共加起来28年了，就怎么你看了吗？现在圣灵告诉他说，现在他可以到邻居那里去了，现在他应该把他所学的能够分给许多人，所以他就开始做供应的人。不过当然他的功用没有掏的那么大，但是不要忘记弟兄姊妹，在这里的确教会历史上有一个这样的人，他真的为一个爱主的缘故，他什么苦都怕，他真的在那里对付自己。这个就是天主教一般人所说的苦修，叫 do the penance。 penance 的意思就是苦修，苦修的意思就是说你要饿他，你要对付他，你要想尽各种办法让他服在，叫你身体完全服在你的底下。这我讲过了，这不是榜样，这就给我们看见说，今天达到完全的目的不是凭着我们受苦的。所以你看见了，因着这个弟兄苏索没有知识，没有圣经的知识，所以他落在黑暗里面。不过他的心是主所顾念，所做纪念的。我想今天我们办不到，今天不要说这个20年的，你20分钟我都不行的。弟兄姊妹，你看20分钟大家都不肯的，他每个晚上二十年，我讲过穿夹克，夹克是皮的夹克，而且皮的夹克上面是150根钉子，每一个钉子向内的，所以他左躺右躺都是叫那个钉插到他肉里面去的。然后有的晚上他说 ：“Oh God, what kind of death is this？” 这是何等的死！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完全他自己造的十字架。这就是我们普通所说的苦修，这就是奥秘派他希望能够达到完全那个目的，这样就这样做的。20年就96岁，不是每天都这样做，那夏天怎么办呢？夏天太热了，对不对？但太热了不行，太热没有关系，让狮子来对付他，他没有赶狮子。你不要忘记啊 ，Franciscan 就这样子，这个圣方济，他你知道你在他的身上。他做了乞丐，有一个最大的记号就是他身上满了虱子，满了虱子没有赶，为什么不赶？不是不讲卫生，满了你把虱子赶走了，你苦就没有了，你苦就没有了，圣洁就没有了，你明白那个意思吗？所以这些人他们不赶虱子的，所以呢，你知道这个好几个暑夏天的晚上，那么虱子也好，跳蚤也好，就对付他，结果呢，他就接受对付。那么这样呢，他觉得这样就可以把自己置于死地。所以弟兄姊妹，这不是圣经的教训。你看你们爱主的心是可以的，还有他真的要背十字架，他怎么背十字架？他为着背十字架，他真的做了十字架。你不要忘记，做了十字架，主耶稣的钉子最多几根，有大概3根4根，对不对？这一根，这一根，最多3根嘛，他有30根。10倍之多，所以整个的这个十字架上面都是钉子。等到他背起来的时候，背起来也好，躺下来也好，背他这个背，他这个背是裸的，这个背是全裸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那个钉子呢，根本就贴在他的身上。所以他真的讲背十字架，他以为这样背十字架才能跟随他的主。弟兄姊妹，他的路绝对是错的。但他的心实在是对的，我们绝对不能模仿他。但这里就是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教材，奥秘派的难处就是我们看什么苦修的难处，这不是圣经的教导，没有的。 十字架不是求来的，没有，你从来不是去制造一个十字架，没有的。所以不要忘记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一切都是恩典，是当圣神当神听圣灵的祷告的时候，他叫万事互相效力，有的是北风，有的是南风，南风是温暖的风，北风是寒冷的风，有的是快乐，有的是痛苦，不管什么样的风吹来，不是你求的，是圣灵为着把我们带到某一种的地步，弟兄是自自然，他按着我们的需要，他不会给我们一个难处是我们不能担当的，不可能，每一样东西都是他钉痕的手量过，他不会做。所以弟兄姊妹，神没有苦待我们，神恩待我们，借助这些苦难把我们带到主的面，你不知道我们这个人多刚硬，只有这些苦难叫我们谦卑，叫我们回到他的面前，我们什么时候是我们最低，就是我们最高的时候，我们没有一个时候是那么高，乃是当我们在神面前跪在他面前最低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没有一个我们自己所制造的痛苦能够叫我们成全，不可能的。所以主所是给了我们一个榜样，但是另外一方面的榜样，当然他正面的供应没有问题的，我们仍旧从他的书里面得了许多的帮助，你只要不要看他背后做了什么，你看他写出来的东西，你能够得完全的帮助，因为这里的个人是完全绝对的。但另外一方面，这条路不能走的，不光这条路他不能走，连盖恩夫人他把鞋这个石头放在脚下叫他自己受苦，这个也是不能学的。所以从这里弟兄姊妹，你就看见说主的确在德国兴起了一般的人，像 Tauler 像苏索像 Eckhart， 他们给教会的贡献是没有问题的。但这里面最叫我们注意的就是圣灵在教会历史里面已经隐藏了一边的人，结果神借着这边隐藏的人来帮助 John Tauler， 借着 John Tauler 来帮助马丁路德，然后当教会最黑暗的时候，是马丁路德把我们带到了黎明，叫天亮过来，叫我们对真理才能有清楚的认识。所以这个就是奥秘派的故事，这个就是主在十四世纪的时候在德国所做的事。好，我想我们今天呢就说到这里，我们提早散步，不要到九点半，我们一个简单祷告我们就散去。那么礼拜三呢，我们要继续来看，因为在最大的奥秘派里面，德国主做的，那么下面接着就在西班牙，西班牙出了两个很有名的奥秘派，一个叫 Teresa， 不是现在 Mother Teresa， 不是的，是早期的 Teresa， 还有一个是 The Saint John of the Cross。 那么他们受谁的影响最大呢？ John Tauler 的影响最大，那么然后从他们那里就影响了十七世纪的法国，就是盖恩夫人他们，所以盖恩夫人那条线是这样下去的，从 Tauler， 然后呢 Teresa 跟 Saint John of the Cross，然后呢就到了法国，然后法国呢，那么这个才是后来的才是盖恩夫人。所以我想这个故事我们一直要讲下去的，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在这个月里面，我们每个礼拜三还有下个礼拜六还有一天像这样一样，就是从早晨到晚，早晨还有晚上的，就像这样我们密集式的，我们希望呢能把这些故事能把它看得清楚，那么希望这些能给我们一些非常重要属灵的教训。好，我们低头一点，能够。